今天是年初二，那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新年的祝福啊，转送给大家。他说，在这春节的时候，我送你五颗星啊，福星保你这个富贵荣耀，吉星保你大吉大利，下一个是什么？财星保你财源滚滚，寿星保你与日月齐光，还有最后呢，爱心保你得到的爱天长地久。大家喜不喜欢这个五星的祝福？那有没有人发现哦，最后一个图哦，跟前面四个图不太调和哦。前面四个好像都是中国传统的这个啊图片，对不对？最后一个，西方的哈。其实我在印象中好像，在中国新年的祝福好像也很少或几乎没有提到有关于爱，对不对？那在传统上，这个人们在过年的时候常说五福临门。那我是在准备今天信息的时候才知道，这五福临门呢，这个是有非常非常非常久远的历史，是在尚书，就周朝的尚书的时候就提出来的。那这个五福呢，寿富康宁，忧好德，考中命，这个前面两个大家都很清楚。那康宁就是指身体健康，心灵安宁。那好德就是说生性仁善并且宽厚宁静。考中命是什么呢？
寿终。
对，就是年老善终。okay， 那这个尚书吧记载的是朝廷上君王跟大臣的那个言语对话哈。那这个五福传到民间呢，就变得比较现实一点。怎么样呢？好像德没那么重要，那死就更不用讲了，怎么可以在过年的时候讲死，对不对？所以就变成了什么，这个寿富贵安乐多子多孙。那我相信呢，这些福气我们基督徒也想要吧，对不对？但我们仔细想，一方面呢，这些祝福呢是不能永远享受的；另外一方面，这些祝福是我们没有能力可以给的，对不对？就是让人听了高兴而已。但是神所应许的祝福那就不一样了，因为神有能力，他可以给予他想要的各样的祝福，而且他给我们的祝福是从现在开始可以一直享受到永远的，就是永远的福乐。那我们刚才念的诗篇告诉我们，神说这是大卫的诗，他说耶和华呢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这真的是一个很美、很有信心而且很有智慧的一个宣告。更难得呢，是大卫王这个诗篇的作者当时候是处在一个很不如意、很危险的一个状况，但是他却对神的信实、慈爱跟能力充满的信心。在十六篇的第一节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保佑原来意思就是保守、看顾。投靠呢，它直译就是 seek refuge， 就是以什么为避难所、为庇护的地方。那大卫王当时是在极大的危险当中，所以他大声的向神喊说，神啊，你是我的避难所，你一定要帮助我、保护我，你不保护我、不理我，我就死定了。那虽然当时候的处境危险，大卫回想到过去所经历的恩惠跟拯救的时候，他心里就发出了赞美和承诺，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个好处呢，他原文的意思比较是属于所谓 goodness， 就是美好，任何让人愉悦喜悦 的事情。所以他意思是除了神之外，没有任何可以让我觉得愉悦、觉得美好的福分。那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有一个这个类似的一个心声，他说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我们领受到神的福分的时候，我想我们心中也都会发出兴奋的赞美跟承诺。可是在事过境迁之后，我们可能就忘了神的好。那一个在困境艰难当中还能赞美神的人，是真正知道神的好的人。第三节诗篇说，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这个世上的圣民是指所有属神的人，和我们最有关系的就是现在坐在你周围的弟兄姐妹。经文说他们又美又善，你同意吗？如果你看不出来，是因为你没有眼光。所有属神的人又美又善，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内在的生命已经被圣灵更新，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有基督住在他们里面。就如同哥林多后书这边讲的，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所以现在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又美又善。啊，出自真心的哦。OK， 好。第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凡是会在我们心里代替神的地位的人事物，无论是事业、是家庭、名利，还是成就，所爱的人是。还是自己，不管是自己还是圣民或是侍奉的果效，其实都是别神，都是偶像。在圣经综合解读里面有一段很好的描述，他说把事业成就当作别神，结果会让人失落，把家庭儿女当作别神，结果会让人伤心，把圣民当作别神，结果会让人失望，把侍奉果效当作别神，结果会让人灰心。我们在一开始所提到的这个受富贵安乐多子多孙都是很好，我们很喜欢的今生的祝福，但是如果这些祝福成为我们的神，那最终是什么？就是愁苦必加增。因为属灵的法则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所以属神的人呢，不会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不会去敬拜跟倚靠那些世人所追寻的假神。第五节说到，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在这里的产业原本是指以色列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各个家所分配到的土地，但是呢，神所拣选的利未人没有分到土地。在申命记那边有讲说这个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的。意思就是说，神他自己成为了利未人他可以赖以为生的地土，负责他们的生活所需。那这边杯中的份主要指的就是说神所分配给我们可享受的食物，在这里就是指的神所赐的任何可享受的福分。所以整句的意思是我们生活所需还有我们生活中可以享受的福分都是来自于神的供应。而且神所赐的福分，他说我所得的为你持守，他会帮我们抓住握住这个神所赐的各样的福分，包括在基督里的救恩。那第六节，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这里同样是用分地为背景，产业就是地业就是我们可以拥有的或可继承的属于我的家业。那神所赐予的地土佳美和美好台语有一句俚语我发音也不是很准假挖来跨挖挖意思就是说捧着自己的饭碗吃，却老看着别人桌上的菜肴觉得别人有的都比我比较棒 红楼梦有一个很类似的话，就是吃的碗内，这个什么瞧着锅里，这种总是羡慕别人拥有的比较好的心态，就是一种不知足，不满足于现状的一种的一个心理。但是人如果懂得欣赏和享受神的祝福，就会带来感恩跟心理的一个满足。第七节他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心肠原文的意思是肾脏，那其实指的是我们情感跟情绪的中心。那为什么是肾脏我也不晓得啊，警戒就是告诫、警告、管教。那夜间呢，是我们最容易被仇敌攻击的时候，也是暗喻着我们最容易犯罪的时候，因为乌漆麻黑的嘛，对不对？我们会以为人不知道，神也不知道。所以在这种容易松懈，这个受魔鬼攻击的时候，神也会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来守望我们，发出声音来改正我们。所以诗人在这边讲是说，我们是敏锐，要敏锐跟感谢神时时的看守跟引导。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这边的中文翻译不是很恰当，感觉神好像是木头做的，这个可以任我们摆布，那不是这样的意思。NIV 他用就是说这个整个句子的意思来翻译，而不是逐字的翻译。他说 I keep my eyes always on the law， 中文可以理解为我总是定睛看耶和华，所以中文标准译本就把它翻译成我总是以耶和华为念，所以是一直想到神，一直定睛在神身上。那在右边呢，有这个护卫的意思，意思就是指神的扶持跟保守，使我可以得以坚固，不会害怕被敌人打倒。那我们在患难中能够坚持，能够站立的稳的秘诀就是什么？就是定睛在神。因为这样子，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虽然是在一个艰困的环境里，但因为信靠神，心里就有平安喜乐，因为相信什么？神必拯救。所以第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生命的道路呢，简单的来讲，在这个情节里面就是活路，意思就是说大卫相信神必引导他走出患难。那生命除了是活着的意思以外，也有丰盛还有永生的意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具有无穷的一个能力。那我们虽然已经有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这个生命还是需要不断的去成长，才能够这个胜过罪恶，胜过情欲，胜过世界，胜过魔鬼。那神所指示的生命的道路，就是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丰盛人生的一个途径。在你面前，其实讲的就是在神的这个脸前，意思就是说神站在你这边，神与你同在。在民数记有这样 的经文，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于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那神的同在可以带来什么？就是带来满足的一个喜乐。那正如在约翰福音这边讲的，这个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然后耶稣说，这些事情我已经对你们讲了，要什么？叫我的喜乐可以存在你们心里，并且叫你们的喜乐满足。就是说在基督的爱里，以及在神儿女彼此的相爱当中，我个人的喜乐可以得到满意满足。在你的右手，我们可以理解成是说在 这个就是说在神的右手握着什么呢？那右手呢，在圣经里面常常来指的就是比喻神的那个力量跟能力啊。所以在神的右手，就是神的计划，在神的能力当中，我们可以有什么永远的福乐。那这福乐原来文的意思也是，就是令人喜爱、令人愉悦、令人舒适的一个福分。所以整个句的意思就是，神的救赎计划跟能力，让我们一定可以得到什么令人喜爱、令人愉悦和舒适的永远的一个福分。很美的一个诗篇。那好不好，我们再一次的我们就一起来念这一段的一个诗篇，我们大声一起来念。神啊
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对不起，忘了按。我必称谢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必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那什么是永远的福乐呢？
我们可以透过以弗所书它里面所讲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来理解。而且很有意思，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里面也提到了五项重要的祝福，是真正的五福临门。那这段经文我就请我们的主席 John 来帮我们念。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好，谢谢John。大家有没有看到五福？就是我用红色标出来的嘛。OK， 但是呢，我们要首先要先看，就是说神要赐给我们的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说这些祝福是要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得到。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以基督为自己的救主，以基督为自己的主宰， 与耶稣基督有生命的连结，就好像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说的这个葡萄树与枝子的这种生命连结，才能够享受到这些 的祝福。那在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祝福呢，有三个特质，其实就是这句话的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属灵的，这个福气是属灵的。属灵的这个字的意思，基本意思就是灵或是圣灵的。那灵的对比是什么呢？灵的对比其实就是世界上有形的东西，所以灵、哦、对不起，说灵、啊、这对比是世界上有形的东西，所以灵 的对比就是世界的。那相对于呢，世界的有形的物质都是什么？暂时的，会朽坏的。那属灵的，它的意思就是是永久的，不会随着时间而朽坏不见的。那因为属灵的事呢，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上的，所以我们必须透过圣灵所提供的属灵的眼镜，或者说属灵的视角，我们才能够看得见，才能够明白。就好像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的，他说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这个属灵的事。十四节，但是呢，怎么样？属血气的人不领会圣灵的事，反倒什么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弟兄姐妹们，你们是属灵的人吗？哎，这个答案就对了，因为属血气的人是指没有圣灵同在的人，所以他们看这个属灵的事情、圣灵的事情是愚拙的、没有价值的。但是属灵的人呢，是有圣灵同在、顺从圣灵的人，他们会按照属灵的原则来生活，从属灵的角度来观察、理解并判断世界上的事情。那所以属灵的特质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什么？属灵的祝福是永久的，不会朽坏的。那第二个，属灵的祝福是一般世人所轻看，只有心里有圣灵的人才够晓得它的真实跟它的重要性。那天上属灵的各样属灵祝福的第二个特质就是天上的。那天上呢，它对比是地上，在这里指的就是神所在的那个范畴。我们一般人生活的范围是在哪里？地上嘛，那么简单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很自然对于福气的认识大概都是指什么？身体健康啊，儿女听话孝顺有成就啊，家庭和乐，事业亨通，产业丰富啊。那我们基督徒也接受这些都是福气啊。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神的祝福的时候，大部分指的是这些事情啊。那在旧约的时代呢，神与人来往的方式比较是用一种可见的方式，就是说生活上面可以看到的一个方式来行动。那就好像说那个时候神教导他的百姓，就好像教导吃奶的婴孩一样，所以他所赐下的这些外在明明可见的一个福分，是现今在地上就可以看得见的。但这些呢，都还是只能存在什么？今世，是短暂的，会过去，会朽坏的，是世上的，是在地上的祝福。到了新约的时代，因着耶稣基督他的一个服事，神国就是天国已经临到这个世界了。那虽然天国完全的彰显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但是天国的祝福已经开始临到神的儿女身上。那这些祝福就是来自天上的祝福，是在基督里借着圣灵所赐的一个福气。而且这个天上的福气是已经在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做成了，而且已经是赐给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不论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如何，或是我们心中的感觉如何，这些来自天上的这个祝福已经是属于我们的。 那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要把心思意念放在上面，也就是天上和神有关的事情，而不是在地上的事。那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不是说不管地上的事情，我们可以不工作，不煮饭，不照顾家人，不管这个人群中有什么贫困孤苦有需要的人，而是说不要将这些地上的事情变成我们专注的一个目标。那如果我们把地上的事当作是主要的目标，不把心思意念放在神身上，就等于是什么？我们在前面诗篇所谈到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这样子的话，我们不但没有办法真正得到我们想要的地上的祝福，反而会怎么样？愁苦加增。那第三个，神所赐的祝福是各样的。那原文的意思是所有的。彼得后书也讲，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跟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简单的来讲，就是说神所赐给我们来自天上的属灵祝福，可以帮助我们在地上应付我们各种境遇里面的不同的需要，过一个在地却属天的一个生活。这个是这个所谓天上属灵福气的三个特质。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个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谈到的五个祝福。第一个是什么？在创世以前，神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在创世之前，神就已经知道人会犯罪，会违背神，不要神。但是因着我们无法明白的神对我们的爱，他出于自己的决定和慈爱，甘心自己受苦，为我们开一条路，来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那儿子的名分呢，有三个意义。第一个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亲密的家人关系，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第二个，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表现，不是因为我们可爱。就好像耶稣所讲的浪子的那个比喻，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接纳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就只是因为神认我们是他的儿子。那第三，既然是儿子，就有继承家业的一个福分。所以继承家业这个不是来自于说好表现，而是因为我们是有儿子的名分。那被神拣选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这个属灵的祝福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大家能不能想一想有什么关系吗？我这边只是举例哈。这个祝福呢，可以让我们生活里面有平安。就是说即使我们软弱，有时候我们会受到世俗的诱惑，我们没有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没有办法彰显出来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但是只要我们在基督里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我们是儿女，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回转，神都会像浪子的父亲一样张开双臂来拥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活在神的爱中，而不是生活在恐惧里。我们可以生活在神的丰盛中，不虞匮乏。我们不需要害怕没什么成就被人轻视，因为我们是神尊贵荣耀的王子跟公主。那我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我想到说过去在疫情前，以往跟我都会去每年都会出去短宣去国内大概是2个星期那如果去俄罗斯大概就是1-2个月那虽然我们去的那几年整体来讲说实在话，整体来讲这个物质生活环境已经比10-20年前都要好的太多了。但是对比在这里的生活，无论是居住的地方或是饮食，当然还是有一些的差距的。但是呢， 虽然好像是说在这个短宣的这个旅途当中生活了劳苦不方便跟不舒服，但那个只是什么暂时的，对不对？那在服侍过后就会怎么样，就可以回到自己，不是说多豪华，但是总是温暖舒适跟丰盛的家，对不对？所以就好像说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所谈到的，他说这些信心的伟人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不是说身为客旅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不重要没有意义，而是告诉我们即使生活不容易，我们因着有把握可以回到那荣耀的皇宫，所以我们可以轻看现在的困难，我们可以忠心的在这个地上来执行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第二个祝福是我们在他爱子里已经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原文的直译是这个 we have， 就是我们已经得到跟拥有救赎跟赦免。那现在式的动词它强调的是说现在的事实，而且呢会一直的持续。那救赎跟赦免也有释放的意思，对不起忘了，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从罪跟死亡的权势当中得到释放，这个不只是法庭的宣告，更是我们在生活的一个实际。那这个属灵祝福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帮助吗？这一样是个举例哈，就是说因为我们已经可以从这个罪跟死亡的权势里面得到释放，所以我们可以不惧怕死亡，我们也可以好像不惧怕被现在一些好像很难胜过的罪所辖制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因为知道什么，神已经在基督里把我们从罪跟死亡的权势里释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过一个平安跟有盼望的一个生活。那当然过犯可以持续的得到赦免，不是说我们可以闲懒持续的生活在罪里，因为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虽然有软弱，但是却愿意去操练敬虔胜过情欲，不会把活在罪中当做一个正常的事，但是我们是可以一直有这个神一直赦免的这样的一个福分的。第三，神已经启示他的奥秘，就是救赎计划给我们。人都很可想知道未来的事情，对不对？尤其是自己和自己的未来有关的，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算命的。那在圣经里面其实神已经向我们启示了这整个世界还有我们个人的未来。哥林多前书这么讲他说这个对，忘了按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神的救赎计划和对这个世界的计划原先是一个奥秘，那因为天国福音的一个宣扬已经被宣讲出来了，那这个奥秘如同我们前面讲的，只有什么在基督里的属灵人才能够明白这个属灵的事。那明白神的奥秘跟这个世界的计划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世界的思潮跟世俗是抵挡神、否认神跟诱导人离弃神的，就好像罗马书这边讲，这是新译本，他说不要模仿这个世代，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情。那虽然这个世界已经堕落，但是神并不是放弃这个世界，他已经透过耶稣基督的拯救还有教会在这个世界上的行动来更新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一方面呢 我们要积极借着传福音跟关怀社会来更新这个世界。但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服事果效的一个好坏，我们不会感到骄傲，也不会灰心，因为怎么样，知道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一切都会被更新，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忠心，服事的结果放在神的手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要改善家庭的关系，想要传福音给你的亲友，想要在工作的场所为主做见证，但是却对于成效不彰而感到挫折。神告诉我们，我们只要忠心服事，这个的成果是在神的手里，不是在我们的手里。第四个福分，我们已从他得的基业。那这里的得的基业，在新约只用过这一次，跟其他地方的基业的词不一样。那和合本另外还有翻成这个，有的小字翻译成成了基业，这两种的译法翻译方法对我们都有意义。那在基督里得的基业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在基督里得了在天上各种属灵的福分跟权利。那这些福分本来不是我们配得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就好像继承人一样，我们必然承受这些的福分，承受这些家业。那我们在基督里成了基业，意思是说我们在基督里蒙了拯救，成为什么？主的产业。主的产业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属于主，是受主的保护跟管理的，是他救赎的一个果子。所以我们不但是在基督里已经得到属天的福分，也在基督里被主所得着，成为基督的产业，被他来保护跟管理。那你们知道我们接下去要问一个什么问题呢？跟我有什么关系？那其实我们可以想到，就是说世人所追求跟羡慕的富贵，跟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丰盛来比，那实在是不算什么。所以我们可以满足于神在这个世界所赐给我们的各一种的产业，因为神所划分给我们的产业都是什么？是佳美的。所以我们不管你在过年的时候吃的是青州小菜还是龙虾鲍鱼，我们都可以带着感恩的心来什么呀？来享用。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必然承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各样的丰盛。第五项，我们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个 为得基业的凭据。那保罗在 这两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圣灵跟我们有三个关系，它是应许、印记跟凭据。那圣灵是神在旧约时代借着先知应许要来浇灌跟更新人的生命的。那印记呢，是表明什么？表明一个东西不管是人或动物到底是属于谁的。那圣灵的印记就表明我们是属于三一神的。那凭据我们可以理解成保证金，或者我们现在称为头期款。也就是说，我们虽然还没有完全看到或可以感受到这些属灵的祝福，但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好像头期款一样，一方面让我们可以现在就可以经历到，另外一方面是保证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一定会看到跟经历这些属灵的祝福。所以对我们的现今的生活来讲，我们可以对未来有把握有盼望，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跟引导，我们领受圣灵更新的能力，还有服事的一个能力。 OK， 好，那记起来这五福了吗？至少第五个看得到了。那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一个，在创世以前，神已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第二个，稍微想一下，我们已经在他爱子里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第三个， 神已启示他的奥秘救赎计划给我们。第四，我们已从他得了基业。第五，我们受了圣灵所应许的，我们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为得基业的凭据。这是神所赐给我们天上的属灵的五项祝福。那诗篇，我们刚才看这个，一起看诗篇，诗篇告诉我们说，只有在神面前的呢，才有满足的喜乐，在神右手中才有永远的福乐，因为主神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三一神以外。那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属灵的真理，我们定睛在地上这些短暂虚空的福气的话，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会必加增。我在圣诞节讲到的时候，我不问你们我讲什么，我知道你们一定都忘记了哈。我提到是说，在耶稣里的真平安会带来什么？在地上生活的平安。那同样的，拥有在基督里天上各样属灵祝福，才能够带来地上生活的真正喜乐跟满足。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将耶和华常摆在面前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好，我们一起祷告。是的，我们的父神，你是好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祝福，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来自于天上各样属灵的祝福，是永远的福乐，也是我们现在在地上就可以开始经历的祝福。我们祈求你透过圣灵的光照和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勉励，来提醒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以至于我们可以警醒，可以在神面前来享受满足的喜乐，从神右手来领受永远的福乐。但是中国今天的时候，中国新年的时候，愿你赐福给我们，与我们同在，祝福弟兄姐妹们身心灵尽都健康，在生活当中能够时时彰显出来主耶稣基督的荣美。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